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威胁成为今年香格里拉亚洲防务安全对话的一个主题。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中国呢在亚洲对于领土主权的声张越来越胁迫逼人，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台湾海峡等地区频频威胁地区安全、繁荣和稳定。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针锋相对，再度警告西方，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必将不惜一战，不计代价，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发表主题演讲时说，台湾问题有可能会对东亚地区的和平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今天的乌克兰有可能就是明天的东亚。美日韩三国防长举行会谈之后表示，强烈反对任何试图改变现状、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单边行动。那么，为什么乌克兰阴影在亚太上空挥之不去？中国军力增长如何打破地缘政治平衡？美国靠什么维持亚洲区域安全和稳定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香格里拉对话，中国胁迫逼人。今天乌克兰，明日台湾，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陈刚，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好，另外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赖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好，我们看到今年呢，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一个最突出的气氛，就是大多数印太国家呢对于中国威胁的担心，以及中国针锋相对的这个强硬立场。我们看到啊，美国防长奥斯汀表示说，中国在周边海域和地区，尤其是台湾海峡，频频采取越来越胁迫和咄咄逼人的立场。那么中国防长魏凤和就这个针尖对麦芒，再次威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会不惜代价，不惜一战。那么我首先来请教新加坡陈刚教授，您怎么看今年的香格里拉这个对话的这个气氛呢？和往年相比是格外紧张吗？
应该讲现在的这个气氛确实是像主持人您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一个相当紧张的一个状态。因为主要是我们看到这个中美两个大国在这样的一个安全的这个对话平台上呢，我们看到他们出现了一些针锋相对的一些立场和表态，尤其是关于这个魏部长，中国的国防部长魏部长的，他对于这个台湾问题，他的这个表态是相当的强硬，其实已经是明确表示中国，当台湾走向这个独立的时候呢，中国一定会通过武力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美国我们知道呢，这个过去这个前段时间这个拜登总统啊，他有意打破这个美国长期奉行的这个叫做战略模糊的这样的一种态势，也就是说美国对于台湾遭受这个进攻的时候是否参战呢，它其实是一个模糊的状态。但是呢，拜登似乎是要把这个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这样的一个对话会呢，其实它的火药味是非常浓的。
陈刚教授提到火药味是非常浓的，主要是在台湾问题上，尤其是当这个中国国防部长提出呢不惜一战、不计代价等这些狠话的时候呢。大家印象非常深刻。那么陈教授，我再跟进一下，这个您说像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的这种表态，就是不惜一战、不计代价，是最新的一个表态吗？好像有人说上一次香格里拉这个对话上他就提出这样的主张了，是吗？
应该讲这个其实是中国一贯的，中国大陆一贯的这个主张，就是说台湾如果一旦走向独立的话，中国一定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武力解决的方式。 但是呢，这个并不意味着这个非常高阶层的官员，尤其我们看到这个魏部长，他其实也是属于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这个他是国务委员这样的一个级别的官员，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呢，很少有讲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样的表态是比较少见的。
好的，说到气氛紧张，无疑，乌克兰战争呢，给今年的这个亚洲防务安全对话增添了新的紧张和不安。我们看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应邀在会上做主题演讲的时候就警告，台湾问题有可能会对东亚地区的和平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今天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天的东亚，话说得很直白啊。我来请教加拿大的赖小刚教授啊，这个为什么亚洲防务安全对话邀请日本首相做主题发言？他为什么要以乌克兰战争来提醒和警告世界呢？
这个问题，最好由对话的组织者，英国战略问题研究所来回答。不过呢，这个英国战略研究所请日本首相来做对话会的主题发言，不仅在情理之中，而且呢，我认为也是用意深远。日本在应对北京和莫斯科专制主义的挑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日本呢，既是维系印太体系的锚链，锚就是铁锚的锚，船锚的锚，链子链，也是直接要面对俄罗斯、北韩、北京战略核打击力量的国家。它呢，还与北京有领土争端，而且自己的海上生命线完全系于台湾。不仅如此，日本这个国家经历了从军国主义到和平主义的痛苦的过程，是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近代日本受益于脱亚入欧的现代化改革，但自己又成为侵略扩张的受害者，之后又成为遵守国际秩序的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日本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以及自己在中俄朝专制主义的前线位置，就赋予了日本在第二次冷战中的支柱位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主题演说就体现了日本的这种支柱地位。这种支柱地位呢，就是岸田文雄演讲中所阐述的五个支柱的倡议，我就把它译为是五柱倡议。第一个支柱呢，就是维护和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和开放的国际秩序。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安全，增强日本国防能力，增强日美联盟和加强与同感国家，就是 like-minded countries 在安全领域的合作。第三个呢，就是促进现实主义的努力，来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第四个就是加强联合国的功能。第五个就是增加在新领域里的国际合作，包括比如说经济安全。那么说，乌克兰战争呢，就表明世界正在走向动荡甚至战争。乌克兰战争既是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延续了上千年的竞争，也是普京的错误算计。普京以为自己能够轻易拿下乌克兰，能够名留青史，但是没有想到把俄罗斯带入了一个不见底的深渊。普京的失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在迷恋沙俄和苏联时代的专制帝国，无视乌克兰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台湾也是这样的。台湾问题呢，源于国共内战，但国共内战背后的则是华夏的大一统世界和对盛唐时代的迷恋。由于认为普京认为俄罗斯很快就会失去以武力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时机，普京就发动了侵略战争。而同时呢，中国大陆的军力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很快就要达到了巅峰时期，那么这就可能促使习近平以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
好的，那么实际上现在看起来，岸田文雄的这个警告呢，是提醒全世界，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提醒北京和习近平。那么台湾问题固然我们看到是中国威胁的一个集中体现，但是中国威胁 并不仅仅局限于台湾。最近我们看到中国频频在海外寻求建立军事基地，比如在南太平洋岛国，最近啊，在南太平洋岛国和柬埔寨这两地都有这样的动向，就引起了周边国家的强烈警觉。我来请教陈教授，过去中国常常呢是以和平国家自居，宣称我们在海外没有建立过一个军事基地。那么现在中国军方为什么四处寻求海外基地？中国现在，据您了解，中国现在都有哪些海外军事基地呢？
应该讲这个建立海外军事基地啊，其实这就表明中方的这个政策其实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我们看到这个名义上看呢，其实他现在已经宣布这个非洲的吉布提是他这个公开的一个军事基地，但是呢，事实上我们知道呢，包括在亚洲、非洲，还有像您刚才讲的像太平洋岛国，中国呢可能都已经在这个筹划，甚至已经建立了一些准军事基地这样的一些项目。目前来看呢，这个它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中国这个国力的这个不断的增长，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中国的崛起，使得他觉得在海外的这个利益呢，在不断的扩展之中，尤其是沿着这个中国宣称的一带一路，尤其是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啊，我们看到它途经太平洋到印度洋，这些沿途的地方呢，中方一直感觉它是很难得到它的利益得到保护，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扩建军事基地，一个方面是保护海外利益，但目前来看，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动机，我认为就是，要反击美国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遏制。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军事基地啊，尤其是最近宣布的这些项目呢，颇令这个西方这个意外，尤其是像这个南太平洋，几乎到了澳大利亚的这个家门口了，这个其实呢都是对澳大利亚参与这个像美国组建的这个四国联盟印太战略的一个回应，所以我认为这有至少有两方面的意味。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啊是一个大国，它经济总量呢占啊现在已经占到世界第二。有人说大国就应该有大国的势力范围，应该有海外投射兵力的这样一个能力。我来请教赖教授啊，中国有许多人对此鸣不平啊，认为这个美国有海外军事基地无数，人们不说话。而中国建立海外基地刚刚处于起步的阶段。这个基地数量呢，像刚才这个陈刚教授提到的，其实是寥寥可数的。那么为什么就在世界上引起这么大的反应，遭到这么多国家的反对呢？这个中国人想不通。那么赖教授，您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倒想提个反问一下，那就是为什么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和中国在更新或者增加核武器，大家都不介意，但是呢北韩有一点核武器，大家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呢？这不是因为北韩的核力量有多大，而是由于北韩的领导人不知道，因为大家不知道北韩会怎么样使用核武器，而且还是更重要的是北韩的核武器破坏了防止核扩散的整个的体系。那么中国的海外基地也是如此。中国的海外基地呢，现在有三个，我所知道有三个，一个是吉布提，一个是斯里兰卡，再一个是在柬埔寨。现在呢，又到了，现在好像是到了萨洛门 Island 所罗门群岛那边去了。那么从这些基地呢，从军事上角度来说，如果中国真要是以西方国家发生战争的话，这些基地没有生存的可能性。但是呢，这些基地呢，就是中国国力上升的一种标志，那么它自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不仅如此呢，这个在建立基地时候呢，中国看来是使用了一些不正当的手段，比如说使用了债务陷阱，就在斯里兰卡使用的债务陷阱。但是这种债务使用这种手段呢，可能是中国的办案人员就处理这些个人员，他们的立功心切。就像陈教授所说的，中国的政策，对外政策在2013年之后发生了变化。但是呢，像使用债务陷阱这种手段呢，也可能是斯里兰卡人是老谋深算，是为了要北京的钱，让中国故意踏入了债务陷阱，让中国呢既花了钱，而且又败坏了自己的国际声誉，或败坏了自己的国际形象。
那么赖教授，我再跟进一句啊，您觉得中国在寻求建立海外基地这个问题上，和武统台湾有什么关系吗？
没关系，因为呢，这是两只完全不同。既然建立海外基地，就要需要海军。这个海军呢，用美国的波士顿大学的 Robert Ross 的话说，中国海军是由两支舰队组成的，而这两支舰队呢，彼此不兼容，甚至彼此排斥，就是一支是近海海军，就是为了针对台湾问题建立的海军，作战的范围呢，就是第一岛链以内。但是呢，那一支不是，那一支呢，一旦发生战争，远洋舰队没有可能生存下来。
那么乌克兰战争，我们现在回到岸田文雄这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这个警告，乌克兰战争的效应呢，可以说让人们担心习近平有可能步普京的后尘，这是东亚、亚太乃至印太这些国家的这个主要的担心。就像日本忧虑的那样，今天乌克兰，明天可能会到台湾。那么偏偏呢，现在我们又看到习近平跟普京有说不清的关系，并且还不避嫌。最近我们看到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军机高调亮相，举行联合军演，宣示武力。中国这个外长王毅呢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中俄不是同盟，但胜似同盟。而朝鲜现在也在蠢蠢欲动，接连试射导弹、核武啊等等。我来请教陈教授啊，三个军力强大的专制国家都在亚洲，宣示武力，并且呢，像有人担心那样，还有一旦战争爆发，可能就有结盟的这个迹象。难怪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等区域大国都担心叫专制轴心的这样一个威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啊，应该讲这三个国家从历史上看呢，就有很多这个结盟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事实。从当前的这个地缘环境，我们也看到他们和西方的关系目前看都处在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地缘环境下，他们之间的结盟呢，我认为并不奇怪。但最近呢，我们看到呢，尤其在军事领域，其实他们，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它是确实是加强了这个协同。所以呢，从未来呢，我感觉呢，就是很多人也都觉得这个新冷战的这样的新一轮的这种新冷战，新的两大阵营的这样的一个形成呢，有可能呢，就是从今年或开始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开始。当然了，我感觉呢，这个由于有香格里拉对话会这样的平台，希望呢最后这个各方还能够有一个缓和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目前来讲的话，这个地缘的形势，确实是非常紧张。尤其像朝鲜，如果下面有核试验啊，继续试射导弹的话，无疑会加剧这个紧张的局势。
那么陈教授，我再请问一句啊，您看到最近这个中国和俄罗斯这个军机联合巡航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是在一个有外界评论是认为是在一个不适当的情况下，在不适当的时机，中国做出的一个不适当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俄罗斯可以说是深陷欧洲战场，这对于中国安全利益来说。你现在在这个时候跟俄罗斯走得太近，对于中国国家利益恐怕也不是一个好事。那么，陈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确实如此。就是说，这个其实中国加强和俄罗斯的关系，它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恶化其他像欧洲其他的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但是呢，现在中国它感觉自己的首要的战略的目标是对付美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会把其他的问题放在一边。不是说中国和乌克兰的关系不重要，中国和其他欧盟国家的关系不重要。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因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到了一个空前突出的状态，所以中国感觉只要是有牌可以用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它就会使用。
好的，那实际上呢，这是在抗美的这一个前提下，就其他就主要矛盾放在前面，其他就不在话下了。那么我们看到西方有说到这个中美之间的争论，西方有许多报道呢，认为这个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美国。 如果说中美争夺呢，在其他地区还中国还不是对手的话，那么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争夺，北京已经占了上风。但是美国国务院认为未必。举例说呢，美国国务院的例子就是说，拜登振臂一挥，印太经济框架就囊括了那么多个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呢，几乎能占到世界的40%，将近一半。而中国外长亲赴南太平洋，却连几个小小的岛国都摆不平。我来请教赖教授，您怎么看美中在东亚、亚太乃至更广大的印太地区的这个角力、民主同盟的力量，能否压过所谓专制轴心呢？
谢谢这个问题啊！我的回答呢是：北京的当权者是无知者无畏。我这就想引用一下金灿荣教授在几年前的一个演讲中谈到中美关系，他说呢，处理与美国的关系非常麻烦，原因呢不是要处理和美国一个国家，而是要处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所有国家。这些国家的共通之处呢？就是他们的基础是联合国宪章，是他们的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法治体系。这个体系形成于二次大战，而二次大战呢，联合国家之所以能够击败德意日轴心国，是因为呢英美两国控制的海洋，能够运用全球的资源来对付轴心国，其中呢就是包括给苏联的大量的援助，尤其是卡车。没有美国的卡车，苏联军队是不可能击败德军的。那么，斯大林呢就对英美的对海洋的控制有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呢，在斯大林在战后呢，也要建立均衡兵种的远洋舰队，英文就是 the high sea，balanced high sea fleet。换言之呢，制海权是现代国际是国际秩序的军事基础。而这个军事基础呢，就是美国海军。美国海军呢，是从英国手里面接过来的自由和民主的火炬的。而这种火炬的精神呢，就体现在了英国的一首爱国歌曲，就是《不列颠统治的海洋》。这个歌曲的有一个歌词，就是“这是宪章”。另一句话呢，歌词呢，就是“英国人永远不会做奴隶”。那么，在19世纪末，美国一个海军上校叫马汉。他对海上力量就是 sea power 做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系统的阐述，阐述了海上力量与地理、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马汉的思想呢，在1978年的时候才被两位中国学者第一次引入大陆。但这几年，马汉成为一个非常的学界和出版界的大陆的学界和出版界的红人，但是呢。没有人专门谈马汉理论中的地理位置、民主制度这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是专门有意的被人回避了。所以呢，中共的当权者对于马汉了解的人没寥寥无几，他们左右不了。但是了解马汉的人呢，左右不了中共的海军政策。我想借用刚才说的美国波士顿学院的罗斯教授说的话说。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竞争的结果，就是大陆国家的海军和政权的毁灭，在历史上没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说呢，这个刚才赖教授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挑战美国，实际挑战的不只是美国的一个国家，而是挑战美国领导的整个价值观相同的西方世界。所以在这个对抗当中，恐怕中国不容乐观。
没。
那么现在我们回到台湾的问题啊，当这个印太地区除了中、俄、朝三国之外的人，几乎所有国家呢，都担心这个问题，就是岸田文雄提到那个问题，今天乌克兰，明日可能是台湾，都在有这样的担心的时候呢，现在我们看到也有人乐观的认为呢，说当今俄罗斯在乌克兰陷入的困局，以及北约表现出来的空前团结，可能会让北京和习近平有所顾忌，或者说呢，在台湾问题上呢，不像以前那样冲动。我来请教陈教授，有人说，如果没有乌克兰战争，习近平最早 可能在今年秋天中共二十大前后就可能会武统台湾，现在呢他可能需要三思而行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啊？因为我不知道啊，他会不会在二十大前后会武统台湾啊？但是呢，这个乌克兰的战局呢，确实是我认为是让中国的决策层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震动，就是他们感觉到这个俄罗斯啊，一贯认为这个军事上非常的强大，哎，可是去打乌克兰这样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国家的时候呢，遇到这么大的一个挫折。这个呢，无疑会让中共呢，他会反思啊，包括自己的军队的建设，包括作战的计划，啊，甚至包括您刚才讲的有可能的这样的一个攻台的一个计划，不管这个计划的最终的这个时间表是落在哪一年，但是呢，无疑这个乌克兰的事件呢，它会让他们去反思，去重新制定，甚至修正他们原有的计划。目前感觉呢，应该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表的话，应该时间表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这个推迟。
那么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他也应邀在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上发表视讯演讲。那么他在演讲的时候呢，就呼吁世界各国要在北京没有对台湾动手之前就帮助台湾，让中国打消这个念头。有人说这可能呢是这个这可能是泽连斯基在中国台湾两岸关系问题上涉入最深的一次。那么陈教授您怎么看这个
应该讲他这个我感觉他其实原来和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但是因为这个俄罗斯攻乌克兰以后呢，这个他可能对中国的表态他会感觉非常的失望。所以呢他现在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号召。当然了，他这个号召其实在现场肯定会引起很大的一个影响，因为这个在心理上我感觉他会对有关的各方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冲击，因为谁也不能够保证亚太地区是否会有战事的爆发，像俄罗斯这样像乌克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无疑他会加强，我认为他的呼吁肯定会有一些方面会去认真的一个看待的。
那么最近北京热炒美国准备筹建亚太北约的问题啊，我们看到日本、韩国，也许还有澳大利亚都在准备应邀出席不久啊这个月底召开的北约峰会。那么我们看到乌克兰战争不仅激活了北约，而且北约扩大也已经成不可避免之事了。那么请教赖教授，亚太北约有没有可能建立？一旦建立，北京将面临何种境地？
美国、英国和泰国和菲律宾在1954年的时候曾经建立过一个联盟体系，就是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它的简称呢叫 CETO， 正好和 NATO 相对，叫 CETO。 这个条约呢在1978年就结束了。印太地区之后呢没有形成过多边安全体系，这个原因呢是因为印太地区各国的差异非常大，没有像西欧那种基于基督教精神的共同文化，彼此之间还有重大的利益冲突。但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呢，许多国家就与美国签订了双边协议，就形成了一个以华盛顿为轴心在西太平洋沿岸展开的双边联盟体系，就成个扇子状，也称为扇状体系。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习近平执政后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这个扇状体系呢近几年就迅速向多边体系过渡。那么其中呢，英法荷等西欧国家这些个以亚洲有传统的政治和经济上联系的也重新关注印太地区，因此就出现了美日印澳四边协议和英美澳三国协议，以及由日韩、越南、菲律宾、日本、越南之间的在安全领域的密切交流。这就是一个亚洲的北约就出现了雏形。
好，那么现在看起来戴教授呢就认为这个亚洲北约实际上呢已经有雏形在那里，所以现在有可能随着时局进一步紧张，这个亚太北约的这个正式建立是有可能的。好，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是大家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我们感谢加拿大的赖小刚教授，感谢新加坡的陈刚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两位教授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